我们来唱129诗歌129，救主领我免迷途，救主领我免迷途。诗歌129首，救主领我免迷途，
救主领我免迷途，温柔领我往世路，在你身边我稳固，在你爱里我居住，领我，领我，救主领我免迷途，我的前面无把握。难说，何怕人生起风波？有你亲近我安全，有你怜悯我无怨。
这样的诗歌啊，弟兄姊妹，我们唱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没有问题啊，引领。但是呢，在基督徒属灵生活实际生活里面啊，所发现和发生的问题也不是主引领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跟呢？啊，你想想看，在什么时候啊，我们心里面渴望着他来引领我们呢？这总是在生命中经历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这真是渴望他能够引我们的路，遇见困难困惑的时候啊，我们里面才会有这么一种的啊一种的感觉啊。所以当我们觉得人生没有把握的时候啊，哎呀，我们里面实在渴望主能够引导我们，我们盼望主怜悯我们，不要是在这个有困难呢、有困惑有艰难的时候啊，我们里面才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在正常的生活里面时候就应该接受他的引领啊。这所以我觉得我们唱这样的诗歌，有时候唱的时候，哎呀，唱的时候好像很有感觉啊，但在实际生活中的时候呢， 我们有没有跟随这位好牧人的脚中走呢？但今天在普遍神的儿女中，你看见真正跟着羔羊的脚中走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光是当着一首诗歌来唱啊，你会看见这里面有做诗人的经历在里面啊。所以当我们唱说，我们真是巴望说，主啊，啊，我愿意跟随你啊，我愿意跟着你的脚中走啊。所以这个这首诗歌弟兄姊妹也不太熟哈，也不太熟。我们把第一节再唱一遍，好吧？
救主领我免迷途，温柔引我万事路，在你身边我稳固，在你爱里我居住。
154首，信靠耶稣何等甘甜啊，这个诗歌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啊。我最近常常有时候这样的感觉，像这些很熟悉的诗歌啊，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但是你会发现在基督徒中间普遍所产生的难处就在信靠上面。我们很多时候不会信靠主，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愿意信靠主啊。我想我们现在读到以赛亚书的那个光景就是这样，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愿意信靠神，他们愿意靠埃及，所以带进很大的祸患啊。所以呢，可见这种歌都容易唱啊，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真正的信靠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啊，愿主啊，一方面赦免我们过去我们许多对他的不够信靠，但是今天主使我们里面真正的能有一个信靠主的心，愿意把自己更多交在他的手中。所以诗歌的作者是说，信靠耶稣何其甘甜呢？这个我想不是光是一首美丽的歌唱的甘甜啊。要在实际的生活中因着有依靠主的这种经历，我们真正的尝到那个甘甜的滋味，那个才是宝贵。所以很虽然是很熟的诗歌，希望我们在唱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能够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好吧？我们来把它唱一遍。
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主祂话语所把我安息在他应许上面，直至主曾如此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信你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不是。
第二节，姊妹们来。
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信靠活血能洁净，信心简单却有巧言，疾病医治最奇迹。
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不是。
第三节，弟兄们，
信靠耶稣真是甘甜，救我远离罪与疾，从他接受无 谢恩典，生命喜乐和安息。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不是。
起来，
何等喜乐，我能信你，至宝耶稣，我救主，信你与我是在一起，一直一起到永固。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经历多少次。耶稣，耶稣，我的至宝，他是活神不是。
我们今晚上多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再唱206首，206首，这些啊都是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啊非常宝贵的一些诗歌啊。就是说，哦主，求你掌在我心啊。啊，前面第一句话说，哦主，求你掌在我心，你外再无他求。我心里面一个感觉说哈、啊，这个哦主，求你掌在我心。你除你之外啊，再也没别的办法了。我们除了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啊，你没有别的路的，没有另外一条路啊。所以我们盼望主给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从灵里面的一个认识啊，就是要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今天教会在地上。有很多显出来的幼嫩的，就是因为我们生命不长，一直都停留在那个光景中，这个教会的光景都没有多大的希望啊。所以如果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啊，那么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呢，就能够啊有成就的一天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个在这个基督的身体要在主的爱中渐渐长大，这个成长的过程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一年年过来啊，不仅是外面的这个人年岁增加了，盼望在里面属灵的生命的度量啊，经历了都能够增长，让生命能够成熟在主的跟前，好吧？这首诗歌弟兄姊妹也是很熟悉的啊，那我们把它从头到尾唱一遍。
哦主，求你掌在我心，你外在无他求，使我昨日与你更亲，昨日相追自由。愿你
看见你的宝贵，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价值，主啊，把我们从许多的愚昧自视中间拯救出来，主啊，好让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牧养，真是觉得主信靠你是最甘甜的，有主可以依赖是最有福的，主啊，我们真是能够看见除了你之外所有一切的追求终要落空，总叫我们失望，主啊，我们之中就是虚空的虚空，我们求主你能使我们能够早早的醒悟，主啊，我们的问题难处就是不容易醒悟，主啊，我们看见人到了复测，我们还要再栽进去，我们求主你施恩怜悯所有神的百姓，主啊，让我们以前车为鉴，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失败就成为我们的鉴戒，主啊，在还有连智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做智慧人，能够爱惜光阴，能够以主为宝贝，主啊，让我们真是追求你不疲倦不灰心， 信靠你直到永远。
阿
们，主啊，晚上的聚会愿你与我们同在，
或
者激发我们里面向着主的热爱，向着主完全的信赖。
阿
们，今天晚上整个聚集弟兄的交通，我们的领受都交在恩主的手中，愿天上的膏油膏在我们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我们心里面的信靠你一天比一天增加。
主啊，
是的，主啊，做事的人到一个地步，他真的能够尝到你甜美的滋味。
主耶稣啊，
我们蒙恩得救，实在是你的恩典。
是的，
主啊，但是在你的爱里面，我们要增长。
主
啊，靠着信靠你，我们的生命能够增长。
没有，
因为你是那位赐福的神，你愿意在我们身上成全你要做的工作。
主
啊，唯靠着我们能够信靠你的自己，哦，把自己全部交托在你的手上，
主啊，
让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得以显明。主啊，我们低头敬拜你，主啊，哦，愿这样的顺服常常在里面指教我们。
主啊，
哦，可怜的己啊，愿其消沉。主啊，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看见，哦，己实在是拦阻我们到你面前来，己实在是拦阻我们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己也更拦阻我们生命的成长。主啊，晚上愿意借着以色列人哦在经历上的失败，主啊，让我们学到这个功课，主啊，来仰望你的自己，靠外面的人事物，主啊，单单依靠你的自己。主啊，愿你的心常常来指教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常常软弱在光景里面，主啊，求主你在把我们从里面拯救出来。
感谢
你，主啊，我们低头敬拜你，主啊，愿这些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活道，主啊，天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指教我们。谢谢主，主啊，愿你晚上的话能够再得胜，再在我们心里面落上一个印记。谢谢主，祷告奉你宝贵的名。
阿们。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晚上你又给我们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当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主啊，我们不仅里面被主提醒，我们更需要你把那个爱慕摆在我们的深处。主，我们知道若不是接受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我们是何等容易迷失自己。亲爱的主啊，今天这个世界实在是容易叫人迷失，
是的，
所以我们要求你怜悯我们。亲爱的主啊，愿我们永远做你的羊，知道怎样按照牧人的脚中行。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除了依靠你，我们真是没有别的可以依靠。我们越过越觉得主啊，在你之外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不可靠的。主啊，所有的事物都是芦苇的兵器，是不能使用的。主啊，我们要求你让我们能认识主啊，你才是我们所最可靠的主，让我们真实的在生活中学习把一切事情都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我们也何等需要更多认识十字架的工作。
是的，
是的，愿我们的己能更多的被铲除。主啊，在我们真是知道如何靠着圣灵能够致死身体的恶习，亲爱的主，将那些拦阻生命生长的事物都能够被除去，好叫我们与你在生命中的那个联合也成为我们生活中实际的经历。主，叫我们能看见在一切的环境的里面，主啊，主是如何作为我们的力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求你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年代中，主啊，让我们能听见你对那些愚束所有的呼召。亲爱的主，让我们愿意效法这些人的脚中，
是的，
学习能够紧紧的跟随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所以愿晚上主借着以赛亚书再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都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
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30章。以赛亚书第30章， 从二十三节啊读到三十三节，先把这一段读一下，从二十三节读到末了。弟兄们现在，你将种子撒在地里，
主必
降
雨
在其上，
并使地所出的粮
肥
美丰盛，
到
那时
你的
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
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家园的料，这料是用
木锨
和叉子量尽。
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
当耶和华残活他百姓的牲畜，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昔日的光一样。
看那、啊、耶和华的民从远方来，怒气烧起，蜜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
他的气如胀溢的河水，直胀到颈项，要用毁灭的筛箩筛进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绝环。
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
山，
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
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地雷、暴风、冰雹。
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
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
原来
陀非特
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般硫磺火，使他早起来。
好，我们先读这一段啊。这一段呢，乃是接续着前面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从十八节这里开始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呢，我们上次讲过，乃是为着那些余数。为着这个余数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蒙恩。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啊，对以赛亚书里面呢论到这个余数这个思想啊，我们应该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印象啊。那我们晓得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这个大环境上面所有这些败坏这些变化，那只不过好像是一个背景啊。神今天在以赛亚书里面最主要让我们看见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关乎他的儿子啊，就是关乎以色列的圣者啊。这是呢这整个这一个图画里面所要最衬托出来的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啊。然后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有一般被称作是余数的这般人啊，他们能跟得上主在那个时代中的带领，他们能够尊重以色列的圣者，他们能够活在对神全般的依赖当中，所以他们是当时代在这个大荒凉的光景中一般逃脱的人啊，也是经过大患难之后呢遭余击打所剩下来的那一部分的人，就是他们能够经得起环境的考验，他们呢在这个环境中间没有倒下去，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随波逐流，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随着大多数以色列人的那个脚中心。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一幅图画要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你会读的时候读一段，当神责备以色列的百姓，神在那里要降罚 降祸给他们的时候，哎，忽然之间就露出了一些的话啊，那么对余数有一些的鼓舞和激励，然后有的时候忽然又露出一段的话，又把他儿子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光景又讲述一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的心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神的心在哪里，这样的话你读圣经你就能容易明白圣经里面那个时代的含义。虽然有一些预言的东西我们到今天很难解释，我们不知道那个到底是指的什么样情况说的，这是所有读经的人啊，用功读圣经的人都会遇见的困扰困难啊。但是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有一点的引用。所以最重要的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神的心啊，神的心意在这里。那么这个呢，不管是旧约时代的百姓或者新约时代中的百姓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第四个大祸的里面啊，祸灾里面呢，那么神在这里又对着这一班余数啊，那么给他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也是蛮有应许的一个祝福在里面。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么这些等候神的人呢，那么神不再向他们隐藏啊。那么神作为他们的教师，会在背后指引他们。哎呀，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想今天有的时候，很多特别啊爱主的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在跟随主路上产生困惑。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或向左或向右，你不知道怎么选择，对不对？但是你不要着急，你必须要学会怎么样等候，等候我们的神啊。他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等候主的人就怎么样，他是把注意力完全摆在主身上，他不是摆在环境上。今天呢，我们将如果凭着环境来做判断，我们来做分析的话，我们就非常的困难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把我们的心收回来，摆在主身上。那么当我们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主并不会隐藏他的自己的，他会在背后告诉你，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是真实的。我想这个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的话呢，你在跟随主的路上，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困惑啊。那不仅这样啊，这个他二十三节这里开始，他告诉我们啊，你如果是这样的活在主跟前的话呢，他说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啊。哎呀，你看见这个应许多么的美丽呀，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看见人呢，这个种了种子，但是主不降雨，所以你也长不出东西来，对不对？哎，这里哈，你如果能按照主所说的活在神的跟前的话呢，你在地上做，神就在天上与你配合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实际的侍奉中啊，能够显出这个丰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吧？他说必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求主要救我们脱离今天这可怕的时代，就像当初救那班余数们脱离可怕的时代一样。我们的主永远是可靠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活在肉身中啊，太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人家这么讲，那边这事情这么发生，弟兄姊妹，你看看，有时候我们讲话都是哇，人家这样那样哈，那、啊、我们里面就开始动摇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是不是跟着环境走的？他是跟着主的带领走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主把圣经给我们，主也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啊？你只要好好的跟随主的话，圣灵会引导你的。那么一个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够忠心啊，不够忠诚啊，我们怕这个怕那个，结果呢环境支配我们。这个侍奉主啊，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当环境支配我们的时候呢，主的恩典祝福就会失去的啊。 所以我们按照主的话语啊，在主的面前来生活。所以这般余数啊，神实在是恩待他们，说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啊。你看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的祝福，对吧？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家盐的料啊，这料是由木锨和叉子扬进的啊，就是什么，年里的牲畜吃的最好的啊，这个加盐的料啊，这个里面是最好的东西。的确今天呢，能够听神的话而活在神跟前是有福的啊，神从来不违背他的自己啊。他说在大兴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什么川流河涌啊。你看见那外面的这些高大的事物都倒塌的时候啊，呀，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跟随主路上有点经历的话，你就觉得这些话真是多么的真实啊！啊，我1960年的时候在台湾，我们那个教会产生大的难处啊，因为我们那个聚会是很庞大的聚会啊，真像这里所讲这个高台倒塌啊，感谢主啊！当这个高台倒塌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是，你真正活在主跟前的话呢，各高山冈岭怎么样，川流河涌啊。所以对于那些啊真正愿意跟随主依靠主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并不因为环境外面的这种光景的败落他就跟着下去，不是的，他反而在主面前蒙更大的恩典啊。他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啊，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啊。那我们看见这里啊，也不缺少这个光，并且有更大的光啊，会照射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呢，我们不能把它光是当作是一些好话啊。那么，圣经中的好话，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应许，神给那般余数啊，这般真正跟随主人的一个应许。然后他就下面就讲到说哈，你看见神有一个大怒愤怒的一个惩罚会临到啊。那么这里神说，看那、耶和华的民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那么他的气如瘴疠的河水，直瘴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啊。那么我们知道主的名啊，主的名从远方来啊。那么所以神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了，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呢，因为有很多时候啊，也许神的祝福恩典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变得他不在意了啊。其实呢，这个神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名赐给你们了，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今天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把张名片给你说，你可以凭这个名片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话，我们很宝贵 啊，我们把这个名片一定是天天带着身上，对不对 啊，因为什么，你带这个身上，你里面就有了很确定的把握了，是吧？你只要拿到哪里拿出这个名片来就可以了啊。我在台湾有个弟兄，他去一个餐馆吃饭，那个餐馆要排队要排上一个多钟头的，因为他呢跟餐馆里面的那个老板呢是朋友，所以他每次去，他只要一去啊，那么我们就很快就进去了。后来呢他的女儿也学会了，一跑那去吃饭了，就先把他的爸爸的名字扛出来，哦，那就说，哦，这是某某先生的，很快的就让他进去了。啊，我说我们下次可不可以啊，我们来我们也奉你，可以啊，他说那么你看一个名代表着一个什么呢啊，代表着这个人，对不对啊，啊，也代表着一种的地位，也代表着一种的全能啊。所以今天主把他的名给我们呢，哎呀，我们实在太轻看这个名了，对不对啊。 我们不够认识这个名。所以在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名来的时候不得了啊啊，哇，这个带来的是何等可怕的一个这个一个景象呢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呢神有怒气要怎么样塞进列国啊，要把列国呢把它塞进啊。这个塞呢，我们晓得都是有一个用意的，就是把那个有用的啊留下来，把那个无用的把它去掉，对不对？把那个真实的留下来，把那个虚假的东西把它除掉。所以这个是筛子的一个作用。所以今天呢神用他的怒气来筛这个列国啊。并且呢下面可怕是什么呢，就说啊，在众民的口中啊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什么叫做这口中有错行的嚼环呢？这个嚼环呢本来是用在马的，用在这个牛那个身上，对不对？尤其那个马那个嚼环弄的时候，那就是被人控制，他叫你往左就往左，叫你往右就往右，对不对？现在呢变成什么呢，一种人呢他没有一种的完全的自主的能力了，到最后怎么样呢，不能抗拒这种错误的引导，这是多么可怕。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让别人把这个错误的嚼环呢放到我们的嘴巴里去了。如果你被控制住了，那你就是挨灾了啊。那么他叫你往左你就往左，叫你往右就往右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不能轻看这个东西啊。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我们看见有很多所谓人所发明的一些的主义啊，曾经控制千千万万的人呢啊。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想这个领会深刻，应该是一个错行的嚼环摆在嘴里的时候呢，叫你身不由己的啊，你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我们不能有这种错行的嚼环呢被控制。所以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们都不是出于主的东西，这些错谬的东西、啊、控制了千千万万神的百姓。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你感觉到神的话所讲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的实际啊，多么的真实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神对于这些错误的东西啊，我们看见在他的名底下他要做这么一种的惩罚。但是感谢主啊，在这里啊29节开始就讲到这批渔民怎么样呢，他们必唱歌快乐，他们不活在这些潮流当中，他们有跟随主的喜乐，真正跟随主的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看见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些潮流不应该有的一些潮流。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地上的教会中也有许多这些不正常的潮流啊，我们不需要跟着这些潮流走。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你们呢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啊，他们能回到那个原初以色列人该有正常的那种敬拜的生活的里面啊，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啊。弟兄姊妹们，这班人他们真正活在神所要的那个光景的里面，他们在这里欢喜快乐。好，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神的威严是叫人惧怕。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活在一种神的恩典的这个保护的底下，神没有向我们显出他这种的威严，但是我们心里应当有敬畏主的心啊，不要到那种光景里面才惧怕啊。神是可畏的神，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不轻易向我们显出他这些方面的威严。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时候就觉得哎呀无所谓了哈、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愚昧啊啊。所以主借着先知啊在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呢，神是可畏的。 所以果然他们当初在这个亚述人的这一个大军的这个压迫底下的时候呢，哎呀，他们心里面战惊恐惧啊，有微小的国家在这么大的环境里面。今天呢，好像主没有让我们经过这些环境啊，这是主特别的怜悯，所以我们里面理当应该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所以下面呢，我们看见神如何来惩治这个亚述人呢？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慌啊，这个神呢都不需要怎么做，神一说话他们就受不了了啊，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这下面的描述很有意思，他说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架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啊。所以仇敌受到这个管制的时候呢，啊，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就会欢呼了啊，这个我想旧约时代中这样，新约时代中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仇敌啊，老实讲，今天呢，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清楚地明白另外一件事情啊，神没有一次把仇敌就全部消灭啊，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他的百姓，那么我们读以赛亚书很清楚，亚述乃是耶和华手中的杖，是为了管教以色列百姓。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撒旦还在这个世界中能猖獗，甚至盼望他的百姓能够长大成人啊。所以说许可仇敌做一点事情呢，乃是为了管教我们。但最终呢，我们知道这个仇敌一定要被神除灭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在经历中间看见，哦，偶尔一下子神这个击打仇敌，我们也得得胜经历，大家在欢呼啊，欢呼，这个也是对的啊。在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因为先知们也告诉我们，这个敌人呢，仇敌不是我们的，仇敌是主的啊。今天呢，仇敌没有办法直接与主征战，他就毁坏啊教会，毁坏他所拣选的百姓，所以征战变成在教会里，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对不对？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你就知道你要站在哪一面。你说站在主这一面的话呢，仇敌是无能做什么东西的。如果你离开了主之后呢，你稍微出去一点，那你就要遭受到仇敌的击打了，就是这样。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魔鬼呢，现在呢也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就是哈。那么这里呢，讲他这里哈，有一些东西是也有预言的性质在里面，像33节这里就讲到啊，他原来陀菲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啊。那么这个呢，有一个意思，好像让我们看见那个阴间的啊，那个光景啊，所以这个陀菲特呢，已经为王呢预备好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陀菲特呢，到底是指的什么书？我不知道啊，我也查了好几卷书，他们没人解释这个。那么，但是呢，这里呢，总是讲到什么？讲到一个又深又宽的一个情况，这就是阴间的一个预表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到了启示录末了之后，神最后要把撒旦丢在火里，啊，那个火是硫磺火啊，跟这里所讲的这个是一样的一个意义在这里。所以呢，仇敌最后一定要受到什么呢？受到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啊，这是我们所读到的第四个大祸啊。那么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31章，好吧？31章第五个祸啊。那我们再一起把它读一下，好吧？那个还是轮替着读啊，弟兄们先来。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
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 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内帮助人的。
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是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恐怖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岗上征战。
雀鸟怎样三次复出，万军之耶和华也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
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地背离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
到那日，
个人
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
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俘虏的，
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慌。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知道这第五个祸啊，其实是包括了32章的。不过呢，我想我们今天先看这个31章，这里是第五个祸灾。那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啊，以色列人所以所遭的这个祸呢，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依靠埃及人，从里面来看是他们对神完全失去信心，失去信赖。我们知道这个里面这个败坏啊，里面的衰败，里面的堕落呢，产生了外面的和神的远离疏离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注重里面的光景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你看一个人他更多依靠外面的事物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他里面的光景是软弱的啊。所以尤其基督徒遇见祸患和难处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显明出来了啊。他对外面事物的依赖过于对里面事物的对里面的主的依赖啊，那就显出他里面的光景跟神之间的情况不够紧密，不够那么亲密。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神会兴起环境显明我们的光景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呀。这些话但愿在我们里面都成为明亮的光啊。当我们一旦遇见某些情况的时候呢，愿这些话回头能够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啊，叫我们能够学习完全的依靠主的自己啊。所以这里呢，他开头就讲到说，他们也不仰望，也不求问耶和华啊。前面呢，我们知道他们是依靠埃及人，现在呢，他们依靠埃及的势力啊。哇，我想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百姓，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当初他们在那个情况里面，当这个亚述人的这个大军的犯境的时候，这个景象是很可怕的。然后他们回头看看埃及人呢，哎呦，不错，埃及人的马这个很高大，埃及人的军队也很强壮啊。哎，我们跟他们有结盟的话呢，恐怕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啊。我想这个都是人的眼光，对不对？所以当初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这些官长、这些带领他们的领袖们，他们对神完全不够认识啊。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等于把他们的信仰，对神的信仰完全撇在一边了，我全部用人的手段在这里来做啊。所以呢，这说明什么呢？他们不仰望也不求问，就说明呢，他们对看得见摸得着事物的这个依赖，远胜对那些一切看不见摸不着的主的依赖。 但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后者才是真实的。啊，今天我们的主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他却是我们最有力的依靠。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呢，其实是不可靠的。但是你看我们有几个人能胜得过这种试探和引诱呢？所以你按照人的肉身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很同情这帮以色列百姓啊。的确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啊？难处一来了，我们总是看见人的帮助还是比较来的具体，比较实在。因为什么？你看见了， 你摸着了，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一旦信了主，我们里面必须对我们的主有一个认识啊，我们必须学会全心的依赖神。但这个东西也不是感情的冲动啊，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你不能用感情冲动啊。我最近也好几次跟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讲到，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所信的神呢，好像是活在我们的那个感情里面的，这个情感的情绪一冲动的时候呢，嚯，好像很勇敢，很有信心呢，其实是假的啊。所以他们西方人也讲说，我们今天相信神不仅是在情感里，在理智里面啊。你要真正的知道主活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凡是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还产生那样依赖的人，我们就知道他里面对于神的认识定规是不够的。如果他对神的认识是够的话呢，他就不会依赖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讲，因为什么呢？他这里提到什么呢？提到下埃及去求帮助，这些人到了埃及去了，对不对？他们看见埃及的马匹啊，他们看见了他们很多的车辆战车，哇，哼，然后呢又看见他们的马兵，对不对啊？这个一看呢，哇，那个对神的信心就完全都没有了啊。他们就觉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可靠的。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对神的百姓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对里面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能够那个强的依赖，而依靠外面东西的话呢，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悲哀，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哀。所以不管平常怎么唱诗歌啊，怎么哈利路亚，怎么这个弟兄姊妹们并不在乎这些，当然这些也不是坏的，对不对？而是到了实际的环境来到的时候，那么就显明出来了，到底你们所信的是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实在和稳固。所以我们需要在平日生活里面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再说，在以赛亚所预言的所讲到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的光景是十分的败落，这个跟历世历代的很多的光景都相像的，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样的性质的情形。那么要问说，到底我们里面和主之间所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有多少，还是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生活只不过是依赖了外面的聚会的这种的环境，依赖着今天外面的情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考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能够摸到这个点。弟兄姊妹，你才不会随着潮流走。你不看哦，你觉得人多势众，哎呀，你一进到里面去就感动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 Billy Graham 来我们的传福音，当然很好了，我也去了啊。后来我就听有一个聚会里面一个弟兄啊，他说你知道吧，那天我一进到那里啊，感动得不得了，我就都不需要圣灵感动的了，那个场面就把他感动住了啊。哎呀，哎，他回来是兴奋得不得了，但是那个兴奋能维持多久呢？啊，过不了几天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远赶不上我们里面因为被主开启，因为跟主之间有了交通，那个甜美，那一个兴奋，那个才是有力的啊！你要在里面真正摸到主的生活上，你才知道怎么样的依靠。否则的话呢，埃及的车马，埃及的这个兵丁，弟兄姊妹们，都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影响。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在 这个末后的时代了，教会在地上对世界的这个依赖是越来越厉害，把世界的办法、世界的才干、世界的这个势力引进来的越来越多啊！弟兄姊妹，这是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里说神的选民啊，神的选民啊，他们不仰望以色列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你看这是什么百姓，对不对啊？啊，这不是变成挂名的东西了吗？这是外表一个虚的东西嘛。所以第二节这里哈有两个字很好，以赛亚说，先知说，起始。哎呀，我这两天在思想这个字啊，实在觉得是非常的宝贵。就是因为你没看见嘛，对不对啊？其实神就在这里，其实全能的主他能够为我们做一切事情，对不对？他是万有的主宰，他能够为我们主宰一切，但是呢神就站在我们旁边，就在我们里面看不见，我们的眼睛呢就盯着外面的事物去看啊。所以以赛亚说，其实就说神是能帮助我们的，你为什么不依靠神呢？是吧？多可惜啊。他说其实耶和华有智慧啊，我们不要以为说现在这个难处来了我们求神也没有用了，这个还不如依靠埃及人的智慧好一点。其实神是有智慧的。我过去这么多年服侍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也在很多的环境里面经历主的这个带领，把环境来到有时候变，有时候主训练我们，知道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你这个周围没什么可以帮助的，哎，这也是神的怜悯，啊，你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去帮助的，那么你只好依靠神了，啊，当我们真的依靠神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样，那个是比依靠人来的更好的，很多的难处都是主带领过来的。所以呢主就借着这个环境呢让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操练，有一个学习。所以我有很多时候回头看过去所走的路，我里面实在是低头敬拜我的主啊，因为这是主的恩典。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在那个环境中间碰见事情难出来的时候多么彷徨啊，里面很惊慌啊，对不对啊？哎呀，一点把握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办，真是巴望说呢，如果有一个年长弟兄在我们中间就好了啊。我那个时候常常有这个感觉，因为从前我们跟着这些年长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难处都是他们当，你知道吗？都是他担去了，我们只要躲在他们那个他们讲那个大伞底下就好了啊啊，那么跟着摇旗呐喊啊，喊得很起劲啊，这个反正难处来的都他们去挡去了啊。现在呢，忽然之间的这个没有了，没有什么遮蔽了啊。哎呀，你说心里面很惊慌，感谢主，这是主在环境中的一个训练啊。等到我们真正里面依靠主，就发觉哇，没有任何的年长弟兄们能比主更好的，没有任何的有经验的这些弟兄们比主更好的。我们依靠主，能够依靠主，你看看你现在会依靠主了，那么有什么难处能够阻挡你呢？对不对啊？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成为你的依靠，那么还有什么能够抵挡你的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主跟前要认识这件事情。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所以的确当我们碰见事情我们没有智慧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哎，你到主跟前，主把他的智慧给我们，或者主自己成为我们的智慧，就像哥林多前书一章保罗所讲的，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哎，真是很奇妙，那个眼看着过不去的主就带领你那个难处就过去了啊。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出来，实在看见神给智慧。所以其实呢，这个耶和华有智慧啊，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我们的主从来不会做反悔的事情啊。这个这里讲到，他说这个 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啊。这个作恶之家啊，这个弟兄姊妹们也可以是指的以色列说的。帮助作孽帮助人的那个是埃及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能够依靠神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不仅受到管教啊，连带那些帮助他们的也要受管教啊，也要受到攻击。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这件事情的。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听话，我们不仅自己受到这个主的这个惩罚，连周围跟的人也一样受惩罚的啊。所以有很多时候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神是有智慧的神，要依靠神的。所以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啊。所以我们必须看见今天世界上这一切的事物啊，并不能像神那样的帮助我们，也不是神的灵，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先知给他们讲得很清楚。他这里下面说的话很好，他说耶和华一伸手啊，我觉得这个话实在是我们应当记住啊。神只要伸手就够了，所以呢，你如果能学会等候仰望主的话呢，主的一伸手下面怎么样，下面就是什么，你看那帮助人的怎么样，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神的儿女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应该本来把祝福带给别人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因为你不依靠神呢，你去依靠别人的帮助，结果呢你自己遭受惩罚，连那个帮助你的人也遭受惩罚，就跟埃及跟着一起遭殃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啊，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啊，弟兄姊妹，实在是像一面镜子一样照亮整个教会的情形。我们要看见他们的情形，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里面呢能够有个看见呢。那么下面呢哈，我们就看见哈，这个神对先知说了啊，他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啊。对先知这样说，就是那么当然先知把这个话传给以色列的百姓了。他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是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攻击他，他总不因他的声音惊慌，也不因他的喧哗说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将在锡安山冈上征战。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时候神就转过来对先知说话呢？因为什么？只有先知听得懂，先知是神交通的对象啊。神也知道这个话，人家对着以色列百姓讲也没有用，他们根本这个没耳朵听，他听还听不懂，是吧？所以神就转过来跪对先知讲啊，提醒先知。所以呢，先知在当时代呢，弟兄姊妹，他也有一个责任的，因为神的话临到他啊，他要把这些话怎么样，要传递给以色列的百姓啊。因为他听懂了，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神在锡安的山冈上面征战啊，弟兄姊妹们，这里神的征战什么？如同狮子和少壮狮子一样，当他们饥饿的时候啊，他们在那里要这个弄取食物的时候呢，你就找许多的牧人来攻击也没用，那就势不可当啊。神的这个，这是一种形容描述，对不对？讲到这个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啊，那个像狮子一样的那样的可怕啊，他们的声音也没用。弟兄姊妹们，他说神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呢。然后下面另外一个形容，他说雀鸟怎样三次孵出。 万军之耶和华也必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也必保护拯救院门保守啊。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这里提到锡安山啊，这里提到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这两样事物都代表神永远的旨意的。所以今天呢，神的征战呢，神只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因为神在地上要叫他的旨意得到成就嘛。那么这个撒旦呢，诸般的拦阻，以色列人呢又诸般的软弱，对不对？神要叫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这个地上啊、嗯、所以神才这里呢才这个管教以色列人刑罚这些仇敌，对吧？那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为着锡安，为着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个姊妹，我们今天必须看清楚啊，神在地上的工作那个重心点在哪里。你这样的话，你才不至于怎么样失去目标，失去标杆啊。我们觉得今天哈、啊、这个传统的基督教的地上啊，实在是叫人迷惑啊，很多东西啊搞得你不清不楚的，也不知道最后的目标在哪里啊。那么有的人注重这个，有人注重那个。弟兄姊妹们，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神的心意就是锡安，神的心意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么神只为这两样的事物来征战，神所以动怒也是为着这两样事物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必须要清楚，神所以在这个地上要惩罚很多的事情，是为着教会，是为着基督啊，为着他的儿子啊。因为这件事情是神创世以前神就定规的心意，而在时代中间神不断的往前去，神所要成就的最重要的一个事物。所以神在锡安的山冈上征战，神讲保护耶路撒冷啊。他这里讲到他要像什么呢？他这个雀鸟怎样用这个翅膀啊保护他的这个小鸟了，对不对啊？那么神也是一样，要保护我们啊，保护我们。圣经中常常用这些小小的图画啊来提醒我们，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美丽的啊。这个你看到了新约时代，主也讲说我像母鸡一样，对不对？像保护小鸡一样啊。哎呀，我们常想说为什么是母鸡呢？不用老鹰多好呢啊，你找个那个强壮一点的那个啊，怎么都用这么软弱的动物来形容呢？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软弱，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小鸡，我们就是小鸟，所以这个就里面有道成肉身的意义在里面，你知道吧？啊，所以主为什么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呢？成为一个人也站在软弱的一个地位上，所以保罗就讲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吧？是完全为着我们的啊。所以你想想看呢，如果一个老鹰呢来抚育这些小麻雀，那都给它吃光了，对不对？这个不相配的啊。我们的想象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圣经中他给我们看见神爱人啊，神那个一贯的思想多么美丽啊，多么美丽啊呀！我们的主自己变成个小麻雀的保护我们这些小麻雀啊，主自己成为个母鸡保护我们这些小鸡，你看看。这个说法实在是多么好啊！当然，这里是一个爱的一个标志啊。那么他这里讲说，他保护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他要越门保守啊，就说呢，什么叫越门保守？就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的啊，你把门把它挡住，阻越过去啊，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挡得住。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在古时被称作是万军之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万军之耶和华，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主人就是战士啊。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他是那匹那个骑白马的啊，那一位是吧，他的征战人就是有力量。所以呢，神一直为他自己的旨意征战，一直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跟随他的脚步行。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以色列人呢，让先知对以色列人再有一个呼召啊。 他说以色列人呐、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那不是一点点的悖逆啊，这个悖逆是深深的悖逆。我想我们今天呢，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读这些话里面应该有个深处的感觉，你我在神面前呢，对神的悖逆也不是一点点，就是这样啊。我们不能说哎呀犹太人是这样，以色列人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啊？哎，我们要在主的光中啊，看见我们那个堕落的天性的这个可怕啊。他说现今呢要归向他啊，这里一个呼召要归向他。他说到那日啊，个人必将他的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的，现在自己的罪中都抛弃了。我们知道神在教会历史中曾经带领过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啊，他们一直拜偶像，到现在的情况我们晓得以赛亚在世中他们的光景就没有多大的改变了，到最后怎么样呢？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等到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呢，弟兄姊妹看见从巴比伦再回来，就什么金偶像银偶像都没有了，那真的是完全抛弃神所的管制。所以这里讲到那日啊，这在历史上面呢也是一个应验的一个日子。但是呢，对于我们今天对教会来讲的话，还有一个日子，那就有一天会发生这个事情的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神有讲到一个重要的日子，当神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那当然在犹太人中间所有的更多的偶像被除去，今天在我们里面也是要被除去的。所以他下面呢就再一次讲到这个亚述人啊，他们必倒在刀下啊。这里呢讲到亚述人，他说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慌。这是那有火在耶路，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亚述人要倒在刀下，他讲的是什么？非人的刀啊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就意思说呢，亚述人要碰到一种的情况啊，是一种超然的力量啊，毁灭他们的。当然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啊，因为当时在地上亚述帝国的强盛呢，没有地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刀能够毁坏他们的。所以呢神用了一个神迹奇事，到后面我们读到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神差遣天使啊，一夜之间把他们杀掉185000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神的手干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今天呢，不管仇敌在我们面前有多么的高大，这个势力是多么的庞大，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见还有更大的啊，是我们的神呢 啊！今天凭着我们，你是没有力量的，你用人的刀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但是神一伸手的时候呢，那个非人之刀，那么就解决了这个亚述人，因为这是神的攻击。神的击打啊，神对这个击打，这两次提到并非人的刀，他们要逃避这个刀呢，他们的少年人就成为服苦的啊。本来呢，在亚述帝国里面来讲，少年人他们最有盼望的一般人，对不对？因为他们国势很强盛，结果呢，他们最后呢变成别人的奴隶去了啊。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慌啊。我们看见亚述人向来是强悍的民族，什么都不怕的啊。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充满了惊慌，充满了这个惧怕啊。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啊，他说这是那有火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必须里面的眼睛得开，看见在神的荣耀的旨意里面啊，就一个另外一个大的能力在哪里？什么叫做有火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啊，你外邦的军队亚述人，你不要轻看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啊！当你们呢的手真正的摸到西安的时候， 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又碰到了神那个无比的能力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神的旨意只是一个道理啊，以为说神的旨意只不过是一种的说法。弟兄姊妹，不，对于今天神的百姓来讲的话呢，我们里面要一个警惕，神的旨意是碰不得的，不能随便碰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们，若是哪里有神的旨意在那里被维系的话呢，那个见证你是不能随便得罪的。如果你去得罪，你等于碰到火啊，你如果得罪，你就碰到炉子了，火炉啊，对不对？那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只不过是血肉之体，对不对？我们只不过软弱的人。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有的人他们在吃走神的心意，那有的人也在那里这个反对那个反对啊。弟兄姊妹们，其实这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在锡安山有火啊，你不能随便碰的啊。这是神保护他自己的心意，神为了成全他自己的心意。弟兄姊妹们，那里有神的能力在那里的啊。所以这些年呢，我们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讲，你个人的软弱和你的失败，神都可以原谅你的。你就再失败到一个光景可怕到我们都不能接受了，对不对？但神还可以接纳你的，只要你肯悔改，那么神照样的接近你，那么接纳你。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说我们个人的失败和软弱神都不能接纳我们，那我们早都灭亡了，对不对？那我们跟随主，那这是哀哉了。但是感谢主，在救恩的这个面上来讲，神的度量是非常宽大的。神因他儿子的血，我们多次的失败，你就失败了100次，你到主面前认真的祷告祈求，神还是用血接近你，用他爱的缘故，他绝对不会说这方面他这个，因为主向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所以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对吧？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那么神就怎么样，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这个没有条件，他不是说几次，不是说呢你认罪7次啊，7次以后就不洗了，圣经没有这样说法，对不对？所以就像彼得到主耶稣基督跟前讲，我赦免一个人7次，一天7次可不可以？主说不是7次，那是什么？70个7次。这个话是主对自己讲的，是主的度量。所以我们个人在主面前失败软弱，主永远能原谅我们。当然了，我们尽量的不要去故意去得罪主啊，故意失败。主为我们留些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里面应该有个敬重。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肉身中间有时候难免的、有很多的失败软弱了，有时候发了个脾气了，有时候嫉妒了，有时候你没办法，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对不对？这个主都能赦免，这个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我们在主跟前必须注意的，就是当你摸到了神的旨意的时候，这关乎到神的行政上面的时候，教会历史上所有的弟兄们读主的话，他们都看见这个点，告诉我们说神的行政是不能得罪的，在这个方面的得罪神是不赦免的，因为你摸到了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里啊，弟兄姊妹们，特别关乎到教会行政的神的心意这方面的东西，我们要谨慎，千万不要随便的批评论断啊，千万不要做一些愚昧的事情来做阻挡，这个东西是可怕的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在锡安有火，在耶路撒冷有炉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得罪，你就落到火里了，你得罪耶路撒冷，你就掉到炉里面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明白，因为神的儿女有的时候糊里糊涂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在旧约的历史中也是这样，有的人他们是在神的行政上面得罪了神，神就不赦免啊。像扫罗王就是这样的情形，在行政上得罪了神。 神甚至对撒母耳讲说，你不要再为他祷告了啊，你看神会这个严厉到这样一个地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能够对这些事情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有存有敬畏主的心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哈，在这里哈，在第五个这个祸的里面呢，神仍旧是有很多的恩典和怜悯的，神对着以色列的百姓还是有许多的这个呼唤啊。那并且呢也告诉我们，亚述人并不是可怕的，要当敬畏的是什么？是敬畏神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是雅各也告诉我们啊，你那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当怕那个什么能把身体灵魂都丢在阴间的那个才是大的权柄，对不对？才需要怕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呢可怜了，他们当初在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你看见他们里面的光景非常的软弱，以至于他们在这样一个紧急的当口，他们不知道依靠神，反而过去投靠这个埃及，这是多么愚昧的一件事情。所以愿主用这些话呢，也给我们今天啊能够有一点点的光，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提醒，好吧？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31章啊，我们请弟兄在一边祷告。
求主使我们能够真认识你，也能够存敬畏的心在地上啊，来侍奉你啊，来跟随你。主啊，虽然啊你是这么的爱我们，虽然你有这么大的恩典可以赦免人所有一切的罪，
主啊，
我们知道哦，你的旨意哦是要建立教会，要得着基督的身体，要看见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哦。所以在这个世上哦，我们必须要敬畏你，我们的主啊，感谢你在人的诸般软弱失败中看见你怜悯的心肠，看见你一次再一次的来呼唤人来转向你，主啊，但愿我们不做深深被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仅是柔软的，让我们的心愿意向你敞开，主啊，在你可寻求的时候来寻求你，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你所托付我们的是一个荣耀的见证，但是我们的表现虽然是十分的软弱幼稚，主啊，我们与你还不相配，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来真正是主，真的来依靠主，主啊，在你的所托付的见证上，我们靠着你能够得胜，主啊，仇敌无论再强大他是被你踩在脚下的，主啊，教会应当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得胜，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有这样的信心，知道幕后你所得主的荣耀是大过先前的，主啊，愿我们今天能够挺胸昂首，看见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全能的神就要来地上建立你的国度，主啊，让我们这些愿意做渔民的，主啊，让我们起来迎接我们的王，看见你全能的手要来扶持你的教会，要来得胜有余，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那些悖逆的百姓，你就成为他们半跌的磐石，
是
啊，跌在其上就要摔得粉碎，
是的，主啊，
但是对着那一般依靠你仰望你的百姓，
主啊
你就成为他们的祝福，
感谢你，
你就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
感谢主，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里面屡次的教导我们当怎么样来信靠来依靠你，
主啊
我们实在是一群悖逆的人，主啊，
是的，我的主，
多次的主啊，我们离开你的真道，
主啊
离开你的自己，
主啊
抓一些外面所看见的人事物，
是
是的。
但是呢，你从来没有向我们背脸过。
谢主。
啊，有机会，主啊，就再一次施恩典、施怜悯在百姓当中。主啊，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一面最好的例子，主啊。
是
的。
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实在是需要一般有一专回转的人来到你面前，主啊，能够见证你的信实。能够见证你的荣耀，更能够把你的生命能够见证在这个荒凉的时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主啊，主啊，你竟然把你的话、把你的恩典托付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持守。主啊，实在是我们不能做什么。主啊，我常常愿意教导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手上。主啊，光光能够等候在你的里面，主啊，你就能够完全那个美好的事物。
阿门。
低头敬拜你，主。你交托给我们的是何等一段简单的事情，就是要我们等候在你的里面。我愿你自己再向我们的心说话，常常提醒我们，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来提醒我们。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们。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虽然你不是我们用肉身的眼、肉身的手所能看见、所摸着的，但是你却在我们的灵里面显为真实。
是的，
所以求你救我们脱离对那些外面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事物的依赖，叫我们更多活在你自己的里面，因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主啊，能够和主之间有紧密的连接，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只有依靠你，叫我们能够度过这个可怕的时代，只有紧紧的跟随你，叫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上，只有完全全心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能让我们脱离那一切的咒诅，能够叫我们进入你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主，愿你的光仍旧明亮的照亮我们所当行的路。主啊，好像我们在地上所行所做的，主啊，没有一样事物是离开你的自己的。虽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天性中有许多的败坏，我们的确像先知所讲的一样，我们有深深的悖逆在里面，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怜悯，你用你的恩手握住我们，主啊，你也在许多的事情上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进入你更深的拯救，主啊，让我们脱离天性的败坏。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许多的日子，虽然我们经历无数多的失败，但是主啊，你也因着管教的手带领我们过来，使我们能更多认识恩典。主，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主啊，但愿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日子，主啊，你要叫我们的脚能够紧紧的受主的约束。亲爱的主啊，当未来的年日，我们不知道还会遇见什么样的试探和引诱，遇见什么样的艰难，但愿在这些环境未到之先，主啊，你使我们里面已经有坚定的把握，好叫我们能够全心的依靠你。主，我们谢谢你，这些话语实在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用以色列人的失败啊，他们所遭遇的极大的痛苦和打击，今天作为我们的见解，愿我们的里面能够醒悟过来。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